个人主义的危机。我们先打开圣经，传道书第四章第七到第十六节。打开了，我们一起来念啊。这段经文可以分开三个段落啊。第一个段落就是七到八节，跟着就是从第九到十二节啊。第三段就是从十三到十六节啊。可能我请弟兄念七到八节，姐妹念九到十二节，然后我们一起来念十三到十六节啊。请弟兄先开始。有人孤单无二，对，第七节开始。我要转念见日光之下有一件虚空的事。有人孤单无二，无子无兄，仅劳碌呼吸，眼目也不以钱财为主。他说：我劳劳碌碌，刻苦自己，不享富乐，到底是为谁呢？这也是虚空，是极重的劳苦。姊妹，贫穷而有智慧的少年人胜过年老不肯纳干的愚昧王。这人是从奸盗中出来做王，在他国中生来原是贫穷的。我见日光之下一切行动的人都随从哪第二位，就是起来代替老王的少年人。他所治理的众人就是他的百姓，多得无数，在他后来的人尚且不喜悦他，这也是虚空，也是暴风。我们一起来祷告。求主透过你自己，透过这个传道者的所写的一个的文字，这个启示，让我们能够看到我们今天所要面对的社会这个时代，也让我们在主面前能够看到你对我们的心意，能够活在你的圣灵里面。祷告祈求奉主耶稣的圣名，阿们。传道书可以说是一卷很特别的圣经的书卷啊，我们称它为智慧书啊。智慧书的特点就是它讲到人生各方面呢，都是每个时代都非常的这个适合每个时代的需要，而且呢，他对人性的这个了解呢，实在是只有神才可以了解的了。所以《传道书》的作者，听说是等于说是所罗门王，或者是他在宫殿里面的一个的有学问的人啊，可以说他是看透了这个的人生的他对人生这个了解实在是超过一般的人他看到人生的问题，也看到人生的快乐痛苦的与色，一切都在他的分析的里面。当然他最后还是回到敬畏神这个的主题我们看这个的传道书第四章七到十六节，我们能够看到有一个的所谓，我们看到这个作者他在分析人生的时候，看到人生如果透过一个个人主义的这个的态度或者立场呢，是在人会进到一个危机里面。那么他也告诉我们怎么样去面对这个危机。我们说个人主义是我们现代人的一个的危机，这个也是不会过分，因为特别我们在美国美国是讲的这个我们的人权我们的自由我们个人的这个成就我们个人的这个发展 实在美国是一个非常适合个人主义的人他们发展的地方啊。你可以说在其他国家，包括我们的中国，个人主义当然也是非常的这个的流行，但是呢，有很多的制度就限制了个人的这个发展啊。我们看这个时代，我们就看到我们在美国，我们有很多个人的自由跟权利啊。我们每天上班，每个人开一部车啊，carpool lane就没有太多人去开的了啊。每个人我有我们的手机，我们的这个的 iPhone 我们的这个电脑啊，我们自己的这个的事业啊。每个人我们有我们个人的价值，很多时候我们价值就看在我们的成就啊，我们赚到的钱，我们买到的房子啊，我们财产，我们的孩子啊，他们的成就，我们的事业。在南湾大家都知道，我们很多 startup 就是说有一个两个三个人啊，就开始一个的公司啊。那么目标是什么？目标就是要这个进到这个的世界的市场里面啊。其实扎拉充分的表达出这个美国这个社会这个个人主义的这个倾向，甚至你可以说在教会里面也是我们有个人主义的一种的影响的啊。当然我们信主是个人信耶稣，这个我觉得不但是没有问题，而且是圣经所肯定的啊。救恩是每个人不会因为你父亲母亲是基督徒你就自动的成为基督徒，或者是将来你有天堂的时候人家这个天使问你，你怎么这个我要准许你进来的时候，你就说哦我属于某个教会，那么他说那么你自己有没有相信呢？如果没有的话呢，你还是没有得救的可能。个人的信仰，个人的这个的长进，实在也是我们所肯定的。但是所谓个人主义是什么呢？就是单单关注有关我自己的事情，而不顾到群体或者是整个社会其他的人的需要，这个个人主义。或者是我做事，我是不希望人家来跟我有什么的沟通，我就要做什么就做什么。个人主义在教会里面也是成为一个风气的啊。以前我们我可能我讲我自己年轻的时候我在教会里面的团契的弟兄姐妹实在都非常的这个大家彼此很多的交流啊。但是到了今天我们年纪渐渐长大的时候，我发觉在教会跟弟兄姐妹交通呢要很小心。为什么呢？我们不想得罪弟兄姐妹啊，我们不想我们所讲的话伤害的他好。所以在教会里面呢，这个无论是在华人教会或者是在每个人教会都是这样，当你跟弟兄姐妹交往的时候呢，有些东西你不能问的啊。第一个就是不能问他婚姻的状况好啊，因为在教会里面很多人是离婚的，或者是这个单亲的所以我有一次跟师母去一个教会里面呢，师母的教会里面就有很多姊妹呢，他们是婚姻有问题的哈。那么有一次我们跟一个姐妹就是去一个地方，她开车车我们去，那么后来呢师母跟我说她在这个教会有一段时间，这个姊妹也跟她很多交通，但是呢就是哪一次她才知道这个姊妹已经离婚三次了但是呢他们之间虽然有很多交通，但是没有机会来分享这些的事情。我们也不能讲到我们孩子去哪里念书或者是有什么的成就，因为怕这个对方好像觉得我们在这个的夸口我们也不能这个问大家你在哪里住因为呢他不想这个你知道他住的地方是怎么样的 我们也不想知道很多很多的事情，所以我们在交通里面好像很小心，很小心。这个小心就是因为我们教会没有，后来一般的教会来说都是被这个美国的个人主义的这个风气的影响。所以我们对于这些问题就是每个人都要自己个人空间 privacy， 个人空间是重要的，因为神是尊重我们每个人的这个权利，我们每个人都是神的形象，所以个人空间是应该有的。但是个人空间到了一个地步，我们已经不能很坦诚的在教会里面彼此交通，彼此帮助，彼此建立，彼此劝勉，因为这个就是个人主义的带来的问题。那么我们回到传道书这个作者，他讲到个人主义带来什么样的危机呢？我们看第七节第七节说，我要转念看见日光之下有一件虚空的事情，有人孤单无二，无子无兄，仅劳碌，不是眼目，也不以钱财为主。他说，我劳劳碌碌，刻苦自己，不享福乐，到底是为谁呢？这也是虚空，也是极宠的劳苦。劳苦跟虚空，这里我们说个人主义第二个危机就是失去了意义，人生失去了意义，或者是一个虚空的危机。虚空的虚空，凡事都是虚空，虚空的虚空，这句话在传道书里面重复又重复的出现。为什么这个人觉得他人生很虚空呢？我们看见这里描述这个人孤单无二，无子无兄，在犹太人的传统里面，你如果没有儿子，当你离开世界的时候，你的财富就要归其他的人，你的最亲的一个亲戚，你不能在你的名下，在你的家庭里面继续拥有你的由于下一代拥有你的财富。如果你也没有兄弟，问题就更加困难了，因为呢在犹太人的这个的律法里面，如果一个人他离开世界了他没有儿子，但是他有兄弟，他兄弟可以跟他的妻子结婚，然后呢保留他的财富在自己的家庭里面。连兄弟都没有了，肯定你的财富呢，你所劳碌想所建立的一切呢，都会归一个外人。这个就成为一个非常大的一种的这个所谓虚空的感觉。所以他如果说这个人劳碌不惜眼目，也不以钱财为主，说他赚到很多很多钱，但是他还觉得他不够，他还要继续的努力来建立他自己的财富。但是有一天他睡觉之后，他醒过来，他想一想，我这样刻苦自己，劳劳碌碌，不享福乐，到底是为谁呢？为了什么呢？为我的儿子吗？我没有儿子。为我的兄弟吗？我的家庭吗？没有兄弟。究竟是为谁呢？他就有一种很大的空虚的感觉。给我想到在大概20年前我的师母有一位的亲戚呢，他是一个非常成功的商人，他在香港移民到加拿大，在10多年里面，他非常的努力建立他自己的事业。他开了一个餐馆，这餐馆是非常非常成功，后来有很多很多分店。他餐馆出产的食物在加拿大，在美国很多的 supermarket 都有卖，所以他非常成功，赚了很多钱。但是有一天突然间我们听到消息，他因为中风了，所以呢离开世界了。不错，他有妻子，他也有儿女，但是呢听说他从来没有跟他的妻子跟儿女呢享受过一个假期， no vacation，太忙了，工作太多了， 没有享受一个 vacation。 那这个就 很特别，我们觉得也替他很可惜。他赚这么多钱为什么呢？为了什么呢？不错，他有妻子，他有儿女，但是呢，他所赚的钱，他的妻子，他的儿女，他自己都没有机会享受。究竟那为什么呢？所以我们就替他非常可惜。他不是没有儿子儿女，他也不是没有妻子，但是呢，工作成为他的偶像，财富成为他追求的目标，所以呢，他好像就是没有家人一样。听说后来他的家人拿过这个生意来，过了不久呢，也是不成功了，所以他财富也是有一大部分也是慢慢的没有了。那这个是失去了意义的虚空的危机。弟兄姐妹，我们要了解我们的家人是我们的群体，所以有很多人啊，当他有病的时候，他那身体有软弱的时候，当他面对一个非常大的这个健康的危机的时候，有很多人都觉得，哎呀，我以前给我家人的时间实在是不够，所以我今后还有这个很小的时间里面，我要更多时间陪我的家人。就是这个原因，就是觉得如果你要成就，你有赚了很多钱又怎么样呢？你跟你的家人的关系是什么呢？你的家人能够享受你所成就的吗？你有分享你所成就的吗？你跟你家人的关系能够建立起来吗？透过你这样的一个事业，你有很多钱给他，他就会快乐的吗？这个是第一个危机，就是虚空的危机。有虚空的危机，好像这个作者要告诉我们，我们要跟我们家人建立美好的关系，我们要跟我们家人享受我们劳苦的劳碌的成果。第二个危机，我们从第九到第十二节就看到这个危机，我称为一种无助的危机， The crisis of helplessness。 The crisis of helplessness， 第一个虚空的危机， The crisis of futility。 第二个的这个危机是 The crisis of helplessness。九到第十二节是讲到两个人总比一个人好，最后也第十二节说山谷合成的绳子不容易折断，这是从正面来说了。但是正面反过来就是这个危机了，就是成为一个危机。第九节，两个人总比一个人好，因为二人劳碌同得美好的果效。二人劳碌同得美好的果，就是说如果一对夫妇大家努力之后，大家就可以享受这个，多好了，多美好的事情。所以两个人一起来劳碌同得美好的果效，就是一种的可以说是正面的。但是呢，如果你没有两个人一起的，你是孤单一个人，你就好像觉得你没有办法跟人家一起的来享受分享。第二点，第二 个例子是说若是跌倒啊，这人可以扶起他的同伴，若是孤身跌倒没有别人扶起他来，这人就有祸了。跌倒是我们人一定会碰到的问题，跌倒就是我们感觉到软弱，或者有失败，或者有一种的这个的，我们觉得这个受了挫折。人生不是一帆风顺，我们每个人都有我们人生里面一些我们觉得是比较黑暗的时期，或者是心里面感觉到自己好像软弱的时候，心灵的软弱，身体的软弱，健康的这个的问题，有病， 啊，或者是心灵有一种的挫折的感觉，或者是要做一件事情做不成功的这个感觉都有，对不对？有这样的感觉是人性里面或者是人生里面一定会碰到的。但是当我碰到这个事情的时候，我们有没有人在旁边扶我们一把呢？这个就是很大的分别。如果一个人他跌倒了，没有人扶起他来，就很困难了，就很困难。好，今天早上我也在看这个新电视里面新闻，就是说小小的一个的故事，就是说在三藩市有一批的很有服务的精神的一个居民，他们开了一个的小小的这个 grocery 的 service， 就是在这个很多华人很多年长的人居住的地方开一个小小的路边的 grocery store。这是为什么呢？就帮助这些在这个的区里面这些没有能力去 supermarket 买东西的老人家。那么这些人老人家都非常感激了，因为这些年轻人他们愿意帮助他，不单是卖这些东西很便宜，而且呢去送到他家里面了。然后其中一个老人家就做见证说，有一天我一个人住，我跌倒了，我中风跌倒了，五天没有人来关心我，没有人知道，五天了。但是有一天他们来送这些 grocery 的时候，他们发觉，哦，原来这个老人家有五天没有人关怀他了，没有人带他去医院了，所以就带他去医院帮助他。那这个是小小的故事，就告诉说，如果一个人他孤独居住，没有人帮助，这个多可怜。不说老人家，我们每个人，如果我们有困难的时候，没有人来帮助我们，没有鼓励我们，没有人来去扶我们一把的时候，多可怜呢。所以教会其实就是一个这样的这个教会就是这样的一个群体。就是我们当我们没有人在觉得自己还有软弱的时候，有人在我们旁边扶我们一把，这个就是教会一个很大的一个的功能。好，还有呢，再者呢，第十一节，二人同睡就都软和，一人独睡怎能软和呢？这个我们好像觉得是讲到婚姻，其实不是。当然夫妇一起睡当然是比较软啊，但是这里所讲的是古代这些旅行的人啊，他们到了一个地方没有旅馆，所以就住在这个睡在这个露天里这个 open air 啊。非常好，有月亮，有星星啊！但是晚上就很冷，他只有一件的大衣，盖起来还是觉得冷。如果有一个同伴一起的，两个人睡在旁边啊，就好很多了，就好很多，因为身体会发出热能，对吧？还有两个人都有两个的这个大衣的。盖起来也是比较好。好，讲到我们就是说，在我们没有这个的遮盖的时候，我们可不可以有其他人跟我们一起来感到这个温暖呢？这个也是讲到群体的重要，群体这个互相这个很自然的一种的感觉到，就是说比较温暖的一种感觉。好，第三个例子，有人孤剩孤身一人，若有两个人便能抵挡他。好，也是讲到这个，在古代的时候了，你去旅行，你带着很多东西，你带着一些财物啊，突然间有个人来啊，就是将你的东西抢过去。好，就是这两个人，因为他有两个人，你自己一个人，所以你没办法，你就送他了，给他了。 不然的话呢，就打到半死哈、哦，就好像这个好撒玛利亚人的比喻一样，打到半死，哦。但是如果当这两个人要抢你的东西的时候，突然间有两个其他的人来帮助你，那么你三个人就可能他就不敢这样做了啊。如果你要三个人一起，他两个人就不敢进来，啊。或者说我们以前年轻的时代，这个念读这个武侠小说啊，就是说，就是如果你是这个是负责这个运这个财富给这个皇帝的时候哈、啊，在晚上赶路的时候啊，在这个树林里面突然间啊出了三个黑衣的人啊，好，你将你所有东西给我，那么你只有两个人，他有三个人，你东西就给他抢去了。但是常常就这个故事就告诉我们，哎，突然间有三个白衣人呢就进来在帮助你，所以你有四个人对他三个人，他都不会啊有办法。就是说有没有人能帮助你，不会被人家欺负。那这个是群体的功能啊，群体的功能啊，我们要了解这个群体的重要性。最后呢，这个作者就讲到第四个例子，就说山谷合成的绳子不容易折断啊，一条的绳子很容易折断，三条就不容易。你可以说就是整段的经文就是说，如果我们没有好的这个的群体，我们就是有一种无助的感觉。这个也是我们说是教会的功能，是家庭的功能，是家族的功能。所以间接来说，作者要我们去了解我们怎么建立我们的群体，帮助我们能够在人生里面不会跌倒，没有人扶我们一把啊。或者是我们去旅行，一个人感觉到非常的孤单无助。还有就是说，有被人的欺负的时候，有没有人帮助我们来抵挡这些敌人，建立这个群体，建立我们周围的人与我们的关系，彼此的支持 support， 我们说是 support system。第三个危机，这个危机是第十三节，我说是一个愚昧的危机啊，愚昧的危机啊。为什么这里说是愚昧的危机？就是比较两个王啊，以前古代的时候是由这个王来管理所有其他的人，所以这个王是很重要的啊。这个王啊，年纪大的时候呢，他不肯听人家的话，所以就被一个年轻的少年的王来取代了。好，这个少年的王怎么样形容他？十三节，贫穷而有智慧。贫穷，因为他出生很贫穷。还有呢，第十四节，他是从监牢中出来的。啊，所以呢，英雄莫问出处，对吧？英雄啊，如果他能够有好的表现，你不要问啊，他以前是不是穷的啊？他是穷的，没无所谓。他坐过牢吗？也无所谓。所以呢，在十五节说，一切行动的活人都随从这第二位的年轻的王啊。这个年轻代替老王的少年，他所治理的十六节，众人就是他的百姓多得无数。这个王，这个年老的王，他的所面对的危机就是他一种他是一种的这个不听人家的话，他愚昧顽固，这个是个人主义的表现嘛，对不对？我们知道我们也有一些东西我们是不愿意跟人家来分享，因为我们 持守我们的信念嘛，我们持守信念，我们不希望人家动摇我们的信念嘛。啊，如果我们信念是按照圣经神的话语真理，这个是非常好。但是有些时候呢，我们这些信念是根据我们自己一些的比较片面的看法的时候，这个就不好。啊，这个年老的王就是因为他年纪大了，所以他有一些东西想不通，所以呢就不肯听人家。啊，我们中国人都是这样嘛。啊，我们中国几千年都是有君王来治理嘛。开始的时候，这个君王很年轻，很英明，很能干，很爱护他的百姓，所以他是百姓所喜欢的一个的贤君啊。然后，但是到了年老的时候，他这个君王年纪越来越大，越来越大啊。到了年纪很大的时候，他的思想想不通了。啊，他也不去了解这个世界怎么样，他也不去听这些其他人的劝告，所以呢，这国家就低落了。那低落的时候呢，他也不肯听，但是呢，有一个年轻的就出来取代他。但是这个你可以说这个的所谓愚昧的危机是什么呢？这里好像在告诉我们，好，是不是我们要从神得到智慧，愿意听不同人的这个意见。我们也想到在圣经里面有一个人是这样的人，一个年轻的坐牢的，后来当了这个国家的这个元首，这个是谁？约瑟，对不对？大家都认识他，约瑟啊，神给他有智慧，神与他同在，神的灵给他能够为这个埃及的法老这个解梦，所以法老说：“我在找不到另外一个人比你更有智慧的，请你来做我的宰相。”在七年的这个的荒年这个丰年的时候，你替我来去收藏这些的粮食。到后面呢，七年，请你来去分派这些粮食给我们的国家的人。后来，这个约瑟是非常非常成功，不但是他所治理的埃及的人很喜欢他，周围的国家人也很喜欢他，因为他也派这些粮食卖粮食给他们。而这个约瑟是非常的典型的少年而成功的领袖，人人都跟从他，人人都喜欢他。但是后面有一句话我想了很久，不知道怎么解释。第十六节后面，在他后来的人尚且不喜悦他，皆真是虚空，也是暴风。在他后来的人也不喜悦他，真是虚空，这个是什么意思？这是什么意思？我想起了约瑟离开世界之后，埃及的人慢慢忘记了有一位的以色列人叫做约瑟，所以呢，这些埃及人就苦待这些的以色列人，以色列人在这个埃及的受了很多的苦，因为呢，在出埃及记第一章里面说，有一个法老他出来治理，他从来没有听过约瑟这个人。那这个是自然的这个忘记，或者是在历史中被忘记的一个非常好的领袖。但是我相信也有一些的君王，也有一些领袖，他在生的时候已经有很多人开始的反对他了。为什么？因为了时代改变了，他的思想也改变了，人民的需要要改变了。所以呢，在这个的少年人他成功的背后，我们还要了解，其实他的成功有时候是暂时的，有些成功是他再生的时候成功，但以后就变坏了。所以呢， 一个新的领袖代替旧的领袖，还是解决不了这个的个人主义的危机。那么这里所讲的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我们怎么样去超越或者是面对个人主义呢？第一个危机就是虚空的危机，因为没有儿子，没有家人来跟他一起享受他劳碌的成果，没有人来接他的这个的棒，这个是一个危机，虚空的危机。那么我们刚才说我们要建立好我们的家庭，我们建立好我们的与家人一起的来去享受跟去建立我们所有的他们能够情节，这个是一个方法。第二个危机是什么？刚刚我们说是什么危机？无助的危机。两个人总比一个人好，两个人总比一个人好，是不是一定呢？真的是我们有好的群体，有好的家庭，有好的教会的团队，那么就解决问题了吗？最近我在看一些文章的时候，因为我是研究这个的家庭的问题有关离婚啊再婚的问题啊，那么就看到一些的心理学的研究，心理学的研究，特别社会心理学的研究，这些离婚的家庭，这些孩子他们会受到什么样的影响？他们去将这些离婚的家庭的孩子去这个研究，他们从可能是10年20年这样的研究，就是说在这个10年20年里面，这些的孩子面对这个离婚父母离婚的这个问题，他们受了怎么样的影响？那很明显这些孩子是受害人吧，父母的离婚对他们有很多非常负面的影响，我们这个大家都知道。但是呢，心理学家也告诉我们，有一些的影响是不一定是负面，有些正面的影响这些心理学家他们是从一个客观的这角度来研究了，他们发觉的这些孩子当父母离婚之后，他们只有一个单亲的父亲或者母亲来带他们，当然他是很失落了，他们有很多缺乏了，但是有一件事情他们会感觉到是好的，就是家庭里面的气氛比以前好。以前父母常常吵架的家里面的人彼此 不协调的，所以大家有很多争吵的地方，孩子要听父亲呢还听母亲的话呢？孩子要很多很多的，但是呢离婚之后他们跟爸爸住或者跟妈妈住，他们觉得哎呀家里面安静很多了，家里面呢很多的以前争闹的东西都没有了，这是一个好的改变。 OK， 两个人总比一个人好，是不是一定呢？不一定。当然神说既然独居不好，我要为他造一个配偶来帮助他，这个是一般的情况。但是呢，如果在一个婚姻里面两个人结了婚了，但是结了婚之后大家常常的吵架，每天的吵架，那么或者是不吵架了，大家住在同个地方不讲话，面对面见到你都不跟你讲话，那么是不是一个人可能会比两个人好呢？所以两个人总比一个人好，也不一定。再问，我们 说有群体就好，要有很多人来帮助我，有很多人来跟我在一起，是不是有群体就一定是好的？使徒保罗在哥林多前书就讲到哥林多教会的一个很大的问题。哥林多前书第一章就开始，保罗就说你们是结党纷争的，有时候我是属于保罗的，有些我是属于彼得的，有些人说我属于耶稣的。那么你有你的群体，我有我的群体，他有他的群体，彼此不是互相的建立，而 是互相的批评，互相的排斥。所以这个群体本身不是一个一定是一个可能说不是一个万灵丹群体，因为每个人如果有他的群体的时候，这个群体只是他个人主义的一个的延伸吧， an extension of his individualism。所以教会如果没有合一的时候，我有我的群体，你有你的群体，我的群体跟你的群体，大家彼此竞争，彼此批评，那么这个就你可以说失去了群体真正的意义。还有这个年老的愚昧王跟这个有智慧的年轻的王，当然比较起来年轻的王是比年长的这个愚昧王更好，但是呢这个年轻的有智慧的王会不会有一天也变成一个愚昧的年老的王呢？或者是他在做事的时候他有很多很多人支持他，但是也有很多很多人反对他呢？在教会里面，在国家里面，在社会里面分化了，分化了，大家都有自己的群体，就好像今天的香港一样。我是从在香港长大的，我看香港的情况实在很混乱。为什么呢？很多不同的群体都是要争取他们要争取的东西，不单是跟这个政府对立，而且呢他们自己在对立。那么弟兄姐妹，我们要面对个人主义的危机应该是怎么样的呢？我觉得传道书到最后的时候给我们一个的很好的传道书第十一章第九节，传道者说，少年人啊，你在幼年时所当快乐，在幼年的时候使你的心欢畅，行你心所愿行的，看你眼所爱看的，却要知道为这一切的事神必审问你。所以你当从心中除掉愁烦，从肉体克去邪恶，因为一生的开端和幼年之时都是虚空的。第十二章第一节，你当趁着年幼衰败的日子尚未来到，就是你所说我毫无喜乐的那些天年日未曾临近之先，当纪念造你的主。还没有年老的时候你就纪念造你的主，因为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你要纪念造你的主。到新约的时候，我觉得其实无论是主耶稣，无论是使徒保罗，还有新约圣经里面所告诉我们的，不但是年幼的时候我们要纪念造我们的主，其实在新约圣经里面告诉我们每一个时候我们都要纪念救赎我们的主。所以有一新约圣经有一段经文给我很好的很多的提醒，就是说保罗对这些教会弟兄姐妹有一个很清楚的劝勉，怎么样去胜过我们的自我中心 个人主义，怎么样来去面对我们的这个自我中心、自我为义啊，这个的个人主义这些危机呢？腓立比书第二章就有很好的教导，好像大家都已经读过腓立比书第二章，我就跟大家念第二章一节啊。我念给大家听啊。保罗说，所以在基督里如果有什么劝勉，爱心有什么安慰，圣灵有什么交通，心中有什么慈悲怜悯，你们就要意念相同，爱心相同，有一样的心思，有一样的意念，使我的喜乐可以满足。保罗告诉我们，教会里面需要建立合一的见证，合一的这个生活。重点在哪里？基础在哪里？第一节说很清楚，在基督里的劝勉，在爱心的安慰，圣灵的交通，心灵里面的慈悲怜悯。你看，是要在基督里。如果我们在基督里，在爱心里，在圣灵里建立我们的群体，这个群体就不会被自我中心、个人主义来去控制。也不会四分五裂，也不会令到神自己的名受亏损，也不会带来教会的危机。第三节说，凡事不可结党，不可贪图虚浮的荣耀，要存心谦卑，个人看别人比自己强，个人不要单顾自己的事，也要顾别人的事。这个是何等美好的，就是说结党纷争其实是教会永远存在的一个危机，因为每个人都有他强烈的信念、强烈的意见。当我们的意见跟人家不同的时候，我们能不能在主的面前来去看清楚，我们在主里是合一的？不要结党，还有贪图虚浮的荣耀，荣耀就是说我的看法比你更好，你的看法啊不值一提。另外，要全心谦卑，看别人比自己强。对，我的弟兄姐妹，有些东西是我可以学习的，我有些东西比不上他，就是看别人比自己强。如果常常说了觉得我自己比别人强的时候，这个就很难建立这个群体。我们不要单顾自己的事，也要顾别人的事。所谓别人的是说，在教会里面弟兄姐妹的需要，我们也要去关怀。我们不要单单说，我的需要很大，我的家庭很重要，所以我是首先一切都是为我自己的，为自己家人，这个就是只顾自己的事，不顾别人的事。所以第五节个总结是，我们要以耶稣基督的心为心。英文说 ，Your attitude should be the same as that of Christ。我们的态度应该跟耶稣是一样的。主耶稣是舍己分享，主耶稣是为了教会同一个的这个的生命的这个的来去被钉十字架。耶稣是为你为我被钉，为我们复活，为我们再来，为我们建立这个将来新天新地的这个的荣耀的国度。所以怎么样去胜过个人主义的危机呢？就是在基督里，在圣灵里，要建立我们的家庭，建立我们的教会，建立我们的团体，然后将人也带到这个合一的团体里面，荣耀主的名。我们同心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透过传道书给我们这么好的提醒，就是当我们专心专顾自己的时候，我们实在是失去了你要给我们的人生的意义，也失去了家庭群体需要给我们的帮助。主啊，愿你的生命，愿你的圣灵在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里面动工，还让我们看到教会是你要祝福的一个群体。愿你的圣灵在这个教会里面不断的祝福我们， 让我们能够真的在主里面有合一的见证，有美好的见证，能够带领更多人归向我们的主，让他们得到我们得到的永生的福乐，享受在群体中爱心的生活。我们这样祷告祈求，奉主耶稣的圣名。